我们开始前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宝贵的救恩。主啊，真的是我们本来活在不是活在，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主啊，你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真是何等伟大的救恩。我们需要在一生的时间，甚至永生永生的时间当中，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主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与你的圣灵保惠师每天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话语，来认识主你自己。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继续来引导我们今天的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感于主你自己的圣灵。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25次讲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上次我一开始就是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多数基督徒陷入的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呢，我们今天或许我们觉得好像很明显啊，在我们教会这都变成标准答案了，就是说很多基督徒没有认识到的，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经里所要求的，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所有都是在基督里头来成就的，所有都是通过基督来成就的所以呢，很多教会所教导的这些，它本身所教导的比如说要我们去说是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去达到的这个呢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子讲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道路呢也没有，往往是没有的。当没有这个道路，没有把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讲清楚的时候，这样子所讲的虽然是神的心意，但却所讲的不是靠基督，就变成在肉体当中、在律法之下所做的。这样子呢在有些，对于有些基督徒来讲，做基督徒生活就变成很辛苦，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甚至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定罪感。但主耶稣却在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但是我们呢，却是常常发现，你要想要去达到圣经的这要求，其实你费尽一切的力量也是达不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当然呢，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错误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突破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错误好像我们都变成一标准答案了，就变成很简单的。就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上，你都会发现你在你生命的某些层面你还是在肉体当中，你还是在靠肉体努力，还是试图在这里头去达到神的心意。所以真正这个脱离脱离肉体，这不是天人自己做到的一件事情。圣经有讲到，我们若被圣灵所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只有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肉体在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基督的这个奥秘，在以弗所书这里多次用这一个用奥秘这个词。奥秘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其实不是说让人不让人知道的意思，它讲到是一个隐藏的真理。当这个真理一旦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启示了，对吧？所以之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写以弗所书，之所以把这个写出来，他甚至他自己被差派，目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清楚但是呢，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说，他所讲的这些话是属灵的。他的意思说，我是用属灵的话，圣灵所教导的属灵的话，在讲说属灵的事情，或者说这个属灵的话内涵是属灵的事情，包含的是属灵的事情。然而属血气英文一般翻译成 natural man 像就是 soulish man， 属魂的，说属血气，我们天然的人不能够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把这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话没有 take it seriously， 就没有很严肃的来看待。他说了，天然的人属血气的人 我们也承认自己是属血气的人。你如果去问问一般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个属血气的人，大家恐怕一般还是觉得我还是属血气的人，对吧？属血气。但是呢，他这里说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个大家就好像不承认了，对吧？就或者是你有时候就有的人口头上都不承认，还有人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不承认。就是当你来依靠自己的头脑来理解的时候，这不就是不承认圣经里所说这个话吗？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啊，圣经里头的基督所讲的基督，虽然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头，旧约圣经就不用说了，旧约圣经里头基督是隐藏的吧，基督是隐藏的，所以和大多数犹太人今天还没有认识到这位这位基督。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按理说之所以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基督不再是那位隐藏的，乃是明显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但是当我们活在这种天然生命当中，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它仍旧是奥秘。我上次也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说对天然人的一个特点来讲啊，你所关心的啊，就是像圣经里所说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还有的东西呢，并不是直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讲到我们的名声的，讲到我们的事业，最终来讲还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不关注外在的东西，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天然人里头的时候，天然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自己生活当中各种各样子的问题。然后不管是直接比如说身体的状况，还是说环境，还是自己工作家庭这里头的，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外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最希望解决的就是这些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很多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的思想模式是什么？神啊，你来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孩子教育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夫妻关系问题得到解决了，我工作上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我的人际关系问题得到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我就可以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位财主一样说啊，我的现在灵魂啊，你可以这些东西都很丰富了，你可以高高兴兴的啊，然后就是过这种个很高兴的生活了。我们以为就是来到神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期待，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里头神看到我们真正的问题啊，真正的问题在于说活在这个天然的生命当中是跟神断绝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啊全都是这个衍生物。你这一个不得到解决，其他的问题永远都不会得到解决的。所以在这其中有一些人呢，就通过各种各样子的经历，通过神对你内心的呼召，有一天开始啊，真的知道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上次用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我自己内心的这些改变，他怎么样发生这样子改变的。人不会自己就那么好啊，生来就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这样子。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神是用他无限的宽容和恩慈引领我们悔改。在我的例子就是说，当你还在追求着事业，追求自己的学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是你在内心里头可能给神开了一点门，然后在那一点你开了一点，上帝就让你开始经历到，从那里头经历到一段他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人都经历过，有的人经历过很大的，对吧？只要在恩典的福音之下你待过一段时间，你一定经历过。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变成就说能够被这些东西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你这个真的在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一个内心的改变啊。这个不是对人的一个定罪，而是说啊，你有一天当你真的来寻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人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是非常奇妙的上帝的创作。就是说你内心要想要什么，你真的寻求追求什么，你会发现啊， 他有一个好像无穷的动力把你这个人推动着。我们内心里往往没有什么寻求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人会陷入一种非常无聊的一种光景里头，就是活着没有意义，没有方向，你不知道活着干什么，每天就是生活，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完，但是内心里头却没有那个动力，你整个人不能够被调动起来。要怎么被调动起来呢？就是你的内心要 engage， 你的内心要真的 engage。如果我们常常呢在天然人之下，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内心在追求其他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头，神盼望什么？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变成这是你所追求的。你会发现啊，只要你内心你愿意改变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应该说愿意被改变，被神的灵来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啊，他会可以来，就你只要想要，你就会发现啊。就我的意思说，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内心被诱惑，他被，我们就假设在婚姻当中嘛，就有第三者，对吧？第三者，一个人呢，他如果被引诱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人变心了，对吧？他说这个人变心了，哦，那一旦他心变了，你就会发现哦，你就把他抓不回来了，是不是就把他抓不回来了？他无论怎么样，他的心一旦被那边另外一个人抓走了，他就是要去找那个人。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可以让人突破道德上、良心上的谴责，啊，可以用。就是，只要你的心在这地方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同样呢，我们的内心如果有一天啊，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渐渐让神的改变。希望有一天啊，真的能够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你知道吗？他已经为认识基督，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什么？因为他的心真正的是为这一个来燃烧的，他真正追求的是这个，这个让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啊，都可以有个极大的热忱来往前。这是内心，我们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这个潜能的，关键是你的内心到底在寻求什么的问题。我想就算在我们这里啊，还没有达到使徒保罗的那个状态啊，因为那个确实不是说一天两天可以达到的，但是主要你开始有这么一个真的开始，这个是你所就神的国和神的意识那个吸引你的东西，那个吸引你，你会发现啊，你的生活当中的这个 priority 先后次序自动都会摆对。你以前你可能觉得我应该去这么做，但是呢我实际上我得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啊，真的这个是你所追求的，它自动会摆对的。但如果这个没有你还没有改变，你要去摆，就变成你用一个意志力试图去，你用你的意志力试图去达到这个效果，那个就难了啊。一旦你开始啊有这样子呢，我觉得一个很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天然这个我过去几次提到的，以前也讲过，这个纯粹的我，所谓纯粹的我就是你那个自我意识没有牵连着其他的那个东西，它就开始在你肉体的生命当中被摇动了，它跟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就开始松动了。为什么松动呢？因为你今天哦，你所寻求的东西，请问在不在这里头？不在。你所寻求的东西，神的国、神的义不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在天的这边里头还有一些在别人看来还不错的东西，然后成就啊什么也好，但是这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你所要的东西啊，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才能找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容易了。当圣经里头讲到我上次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就讲到说，哥林多后书5章17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话哦，以前可能你只能当做一个就是说格言一样的去听一听，但是呢，当你真的说是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别人把这个福音讲清楚的时候，讲给你听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有一种感觉，原来这是真的，这个不是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才是很真的，这个一直都是真的，只不过我还没，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真的，真的是有这么一种，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一旦啊，你进入前面所说的，你的内心啊，不再是别人在劝说你，你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是你自己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唯一需要接下来的就是有福音听，有福音听。我觉得对我来讲，在信主前15年里头，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的改变，最终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到一个程度，你内心里头，我不能说自己全心的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确实是真心的想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只不过就找不到道路而已。我所看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去一些特会哦，然后每次去特会呢，然后去看那些属灵书籍，你都会去买一些，那觉得说啊，你看这个可能又讲到哪方面，希望在这里头回来，大多数都没有看完哦，回来买回来以后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带领你进入。也有的人描写的，比如说是我记得那时候看过的，讲到方言的，然后其中一个人讲到他方言祷告多少个小时，然后到了后来怎么就是说这个连属灵的东西对他真实了好多其他人。但是真的是让我要是方言祷告，就是让你啊，其实单独让你要方言祷告多少个小时也不是祷告不到的啊，但是啊，让你相信你就这么祷告下去就能得着你属灵的想要得着的东西，那个头脑里头有个很大的障碍在那里头，就是你并不相信，看了以后你并不相信真的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确实有人方言祷告或许有什么经历，但你如果把这个来做实验啊，每个人都方言祷告10个小时，你看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敢说大多数都达不到这个效果，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或许就是这么相信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anyway 就是当时找不到这个道路，但是后来呢，其实你开始有领受，唯一的就是你有那个寻求的心，过后有的福音听就行。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真的这个自我的迁移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过去的。这个呢，或许对某些人来讲，觉得这一下子好像，比如将我们这样子在一个信息里头就把这个讲了，这么这个过程讲了一下，就觉得好像还是很大的一个跨度啊。但实际上，你想，我们过去所讲这个福音进阶，就是在这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件事情。到底那7个讲什么？想要在一个人心里头达到什么改变？第一个，我所讲的，当时要认识到啊，上帝改变人、祝福人的方式是改变人的内心，目的是让一个人听的人在那么多讲里头，在一个人内心里带来什么一个改变，就是让他自己要渴望改变自己的内心信仰嘛。就为什么要讲神祝福人的方式，不是在外界的环境里直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想要门神的祝福，他是改他用的方法是改变人的内心。你想讲这个目的是什么？除非讲到一个地步，当事人听见了，他听明白了，哦，这样子啊，这圣经里的意思，那我想要我的内心改变，我既然我想要我生活改变，门神祝福，我想要我的内心改变，这就叫听懂了第一个阶段的了，这就叫听懂了。如果你还没有自己想要渴望改变自己的内心， 还是觉着我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那都没有，还没有领受那个阶段的信息呢。我要渴望，我想改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其中的一步嘛。因为那个寻求是指我的 heart 要被改变嘛。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最难认识的就是肉体，目的是让人干什么？承认自己肉体就是天然性情的败坏，目的就是前面这个整个都是不好的，你相信吗？你是头脑上承认还是真的这么想？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你绝对就想要离开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福音，你看我讲到这个阶段福音还没有出现，但这都是在预备人心。但人的人心如果这一二点没有被预备好，你后面去听福音就会有听很多很多的东西全都是知识，听很多很多的东西全都是理解，听很多很多的东西只剩下理论，看到的是示意图，看到的是那些东西，内心没有改变。所以前面的这一些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须内心发生的改变，福音才能够真正进入。然后接下来因信称义是与基督的义认同，灵魂岂是与基督的灵或者生命认同，新人与基督进一步可以说是全人的一个认同。这就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进入神的国和神进入神的国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恩典信心的生活无非就是让这些所讲到这些领受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以结合，怎么具体在生活当中得以应用，最后与基督同工。当你能够跟他认同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同工。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步一步来达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些道理啊，你要给一个人完全没有听过这些，内心没有发生过这些改变的人讲啊，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讲起，这就没办法解释。你可以解释，对你是来讲是 make sense， 跟他解释你就会发现你挑出你最关键的一点，但问题是这一点要必须建立在另一点上，另一点上，对吧？而这些东西都不能是一个理性的理解，都得是你自己实实在在的一个内心的改变，你才能够认识到后面的那个的。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标准答案一下很简单的，其实真的不是很简单。我们就继续往下读，看以弗所书三章七节，保罗在这里讲，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这就是通过把福音解开的吧，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他要把这个奥秘啊，把奥秘讲明白，同时呢也就意味着让人来领受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底下他讲什么目的，或者至少这是其中一个目的吧，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在这里头啊，他讲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啊，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不知道你理解啊，这执政掌权，天上执政掌权的是谁？天上的干部，对不对？执政掌权的嘛，执政掌权。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是找了一幅图画啊、哦，这个呢比较小，但是基本上画的是一个天使，底下这都是一个城市的样子啊、哦。其实是以撒旦为首的属灵权势。这个不是好东西啊，这不是好东西。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这段，他其实有对这些到底是什么很清楚的有个解释啊。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呢，魔鬼在这是头啊，然后呢，因我们并不是，你看他在这抵挡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就是地上的这些人，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吧，这些执政掌权的啊，就是以撒旦为首的属灵权势，只不过在他们当中呢是有阶层的，撒旦是头，然后他其他被称为执政的掌权的，当然还有的地方讲了有能的主治的等等，这里头都有啊，讲了这些啊。那首先这些是怎么一回事，那怎么样让这些得以知道神百般的智慧，然后后面又讲到要与这些征战呢，到底怎么样与这些征战，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在这幅图画里头啊，在这幅图画里头还是讲哦，他讲的这个执政掌权的呢，他说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是管辖幽暗世界，就是属肉体的这一个世界。那这个执政的掌权的跟我画的这个黑豹这个野兽吧，对不对，区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同样的？我不是说嘛，当我们还住在这个旧的，我们的这个自我还活在属肉体的这个生命里，就好像住在一个破房子里，环境很糟糕，天上会下雨，然后会有刮风，然后房子是漏雨的、漏风的，然后还有野兽来骚扰。这个野兽大家都知道我说的什么。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看，就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大概从抑郁症里头脱离，哎，怎么还没有脱离呢？就是很年纪很轻的一个女生，她就讲到自己抑郁症里头的一些经历。她基本上他们描述的就是说，那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她就突然就来了。她把它叫黑狗还是什么？她的意思说，那一下子啊，你上一分钟你还高高兴兴跟你的同学啊什么在说话，下一分钟来了一下，你就陷入到这种非常绝望、非常那种压抑、非常痛苦的那种情绪里头，有的时候你几天都出不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痛苦，有的人会自残呀，对不对？比如说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怎么样，有的人想要自杀呀什么之类的。他所描述的，我说的骚扰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属灵的恶兽。那这些是谁？这些其实在圣经里头啊，这在属灵里头是最低阶层的，圣经上把它称为巫鬼或者邪灵，在新约里头讲的是巫鬼和邪灵，来 torment你。那执政掌权的显然不是他的，那执政掌权的又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头的经文啊，来把这个希伯来书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新约圣经里引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诗篇里头的一个，那里原来绝对是讲的是你叫他比 Elohim 是神的复数，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一个 Elohim。旧约圣经一边翻译成主，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圣经里讲到，你看吧，天使跟人的关系，在神的创造的心意里，神是最高的，那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人，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天使呢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神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呢？你要想人呢，比起天使来讲，感觉智力差太远了，对吧？能力也差太远了，也不会自己也不会飞，穿越这个时空呢显然也做不到， 对不对？然后圣经里讲到天使，那一个天使让应该是185,000的亚兰军队的那就灭了，一下子就想人要比天使高，这简直不可思议，那神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呢？其实神用的方式呢，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人啊被造表面上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器皿，因为他自身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对吧？但是他最奇妙的一点是什么？人有灵。今天啊，如果人能够跟神的这个生命认同的时候，这个软弱的器皿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这就是上帝让人成为比他微小一点，因为从某个意义上你要照着神的形象，那你按他的样式，你的生命状态需要不需要像他差不多呀？如果你跟他差108,000，你实在不能够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嘛。所以他用的这个方式就是这样子，人呢、啊、你真真不在乎你自己怎么样，这叫做谦卑，在乎你里面能不能全然的来与神的生命来认同，这是上帝做的一个方式，是吧？这是上帝做的方式，这个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得胜的方式。今天呢，任何一个属灵伟人啊，如果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是伟大的，那就已经走上撒旦的那个道路了，就是个心态啊，这个心态就走上撒旦那个道路了。当然呢，神把这个消神讲这个的时候啊，神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亚当夏娃有没有听到？大家都知道亚当夏娃那时候还没被造呢，但是呢，神把这个生命分享给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信息是在这个灵里的，是不是？圣经里还有一句话说，这在希伯来书1: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服役的灵，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叫做服务的灵，对不对？他是去服务的，他是去做事的，你不能说打杂的，但是起码是做事的。他做什么事呢？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当然是在新约的时候讲，但如果从神整个创造的这个计划里来讲，当神的这个心意说造人要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的时候，那请问天使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就是把神的这个心意，既然天使原文意思就是 messenger 传达信息的，是不是就是把神的旨意传给人呀？所以他在其中起这么一个作用。只不过呢，其中的这一个天使长称为撒旦的，在以西结书里头描写他的时候，以西结书28:14，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里头就是最高阶层，在神跟前的，我们看到过，对吧？看到基路伯瘦高遮掩约柜，约柜象征什么？约柜其实我们在新约里看到说，约柜象征基督的那个生命。其实基督的生命就反映什么？既然成为人的大祭司，反映神的那个心意，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心意。所以撒旦呢，本来是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他应该做的就是把神的这个心意按照神所给他的来传递给人。只不过撒旦呢不喜欢传达这个心意，因为他怎么样？以赛亚书14:12讲另外一段讲到撒旦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
功败列国的合金被砍到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神众心就是所有其他的天使，他要最高，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想要与至上者同等，但是神却拣选了一个比神低一点。从某个意义上，我刚才说某个意义不是说人是造物主，人是被造的，但是被造却用来彰显这个造物主的荣耀和生命，分享他的生命的那一个。这实在让撒旦就是心里头过不去，因为他看这个人这么傻，什么都不懂。亚当夏娃啊，那个时候没有知识，在灵里头有包含着神的生命，但是在外面真的什么都不懂，这一点是他不服气的，因为他想要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性情啊，这个呢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之下都难以彰显。大家不知道觉得这个性情是哪一个，神性里头哪一个是不能彰显，通过其他的方式不能彰显的。神的创造当然可以彰显，神的伟大，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公义，什么都可以彰显，有一个他不能够直接的彰显，就是他的谦卑。因为谦卑就是可以把你放在最低的位置上，就是把你放在最低的位置上。天使比如说是撒旦，他被造的时候全然美丽，充满智慧，这是彰显神的性情的其中一部分，神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谦卑呢，他就给人了，让人可以谦卑，就是说我除了神所给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上帝拣选来啊，看着好像是最低的，但反而是最高的，跟神差不多。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啊，他有这种全然无我，这个无我是没有那种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神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到了吗？当主耶稣他说子出门，就是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你看没有？他在自我来讲什么也没有，他全然依靠神。但是呢，圣经里头又讲到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他把一切的审判都给子。看没有？神也是这样子的，父神也是这样子，圣灵也是这样啊。因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从主耶稣这里所领受的，把所授予我的赐给你们，他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他的能力就出在这种啊无我。所以神不是一个，这就为什么神是个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个 community 在这里头。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啊，你最关心自我，你的心目当中想到都是自我的时候啊，你想要自己内心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实际上是最脆弱的时候。你今天啊，为一个其他的人，如果有一个你所爱的，你想着他的时候，你可以非常勇敢，你可以不计自己脸面得失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去做。但是当你为自己的时候，哇，你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你就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就没办法做了。你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你就不能给有最好的发挥。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这一点哦，是神给人的。撒旦呢，他其实起了坏心啊，绝对是在诱惑人之前就有。有没有表示出来？圣经里没有交代啊。我个人相信他可能没有怎么表示出来，但也有可能表示出来，就取决于前面所说到以西结书这里不是说 你看你从受召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然后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当然取决于这段话他所讲的是撒旦诱惑亚当夏娃之后还是之前的事情，他也没有特别交代，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啊，我们不好肯定的来讲啊，
好吧。
然后呢，所以
就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啊，他那时候虽然有这个心思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显露出来，
因为如果显露出来，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应该让他去接近亚当夏娃呀。这个当然就涉及太多圣经没有交代的，所以只能去推测，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啊。
总之来讲，当撒旦他后来见了上帝所创造的人，居然这个将来要领导我，是我的上司，我得跟他服务，我得听命于他，你想撒旦的那个骄傲，他怎么能够受得了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很熟悉的，就是他怎么样诱惑了亚当夏娃啊。
在这里头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他后来说他说是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我们就说亚当就是
当
那个什么撒旦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他所说的这些话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只是让亚当夏娃所谓的犯罪违背上帝的旨意吗？不是，他是为了自己，他为了自己。因为今天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既然把人设定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本来人是来领受神的生命，来彰显神的生命的，他今天把他自己的话，自己的生命通过谎言注入到亚当夏娃里头，是不是他就在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啊？亚当夏娃就成为他的一个傀儡，成为他的一个被他所控制，被他所影响的了。他是借着这个想要他达到他的目的。当我们接下来看到当他们吃的时候带来的就是羞耻与惧怕。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也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或许可以这么来描述，就意思说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就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历史带来的这个感受就是羞耻与惧怕。你可以说这是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请问在不在撒旦里头？也是撒旦里头，对吧？所以因为撒旦就相信这个，撒旦就是律法主义，撒旦就是自我为中心嘛，撒旦就是骄傲嘛，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撒旦的这个性情。同样呢，这个羞耻与惧怕也在那里头。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执政掌权的是谁啊，这是在讲他们的头子，是吧？讲他们的头子撒旦。好，我们现在用这棵树来描述全人类啊。这最开始的这个呢，当然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实际上呢，这个树，人的这个树到了今天已经是不得了了。这个树杈呀，最后这样分出来，对吧？分出来，这就是地上现在应该60多亿人吧，再加上历世历代的所有人都在这棵树上，对吧？但最开始呢，就是亚当夏娃。执政掌权的在哪呢？我们等会来看啊。那撒旦在哪里？撒旦把他的生命注到始祖里头，撒旦就成为这里头的鼻祖了，他就是控制了所有的一切。因为从这个树上所长出来的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有的每一个枝子都在结他的果子，都在他的生命就影响着所有的这一个上面的每一个枝子，对不对？每一个枝子，
那我们呢，这一直分了很多岔，分到很多岔，然后呢，这就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天然生命的人，然后呢，还有另外一颗栀子，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把颜色用的不一样，这用的这不是肤色的问题啊，当然也可能跟肤色也有点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人种啊，不同的人种的有一些这个，虽然在某些意义上来讲啊，全人类都有一些共性。我们现在所讲的很多东西是超越文化、超越肤色、超越国家的一些共性，比如我们讲到人内心深处的定罪感啊、缺乏感，这个不是是某国人哦，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呢，还有些哦人呢，他有些相当共通的特点，相当共通的特点。所以我大概说，这叉枝子啊下来，都是。这里头对吧，从这个大支里头，这几个呢是从这个大支里头。那执政掌权的是什么？执政掌权的就是控制那个大支子的执政掌权。那么看啊，这是最大的，这个所有的都长出来都要通过它，但还有一些呢，某些东西它的某些特性，它的某些它的那种特性本质就进入到这个，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带着它的颜色，这边呢所有的这些都带着它的执政掌权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真正来骚扰我们以前所画的那些鸟啊，那都是细枝末节的具体的。这又好像什么呢？这又好像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啊，那里头他们受谁的统治啊？他们受法老，但他们很多人啊，可能法老都没见过，对吧？你想法老会，他们干苦工的那个法老会去视察一下，去慰问一下他吗？不会吧，对不对？他们很多人不但没见过法老，他们连法老的高阶层的官员也没有见过，他们所见的是啥？就是那个 slave driver。拿鞭子打他们、抽他们的那些人，他们常常见那些。所以我们所说的刚才那个野兽啊，来骚扰我们的，刚才对于有的人来讲非常可怕的。当我看到那 YouTube 那个人所描写的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我想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啊，如果一个人愿意啊，我们现在祷告把这些东西除去，其实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就是邪灵来骚扰他呗。上一分钟他还像个正常人一样有说有笑跟他朋友在玩，下一分钟就陷入到黑暗痛苦当中。只不过今天这个东西 somehow 就能够来接触他，并不是他每一个人他都随便可以。所以有的人呢可以，就有的人没有得抑郁症，还有的人就被这个东西所控制，被这个东西所真的是 torment 的中文翻译成什么？折磨，对，就是就被这个属灵的这个东西来折磨。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啊，要把这些东西赶走并不难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常常所做的就是什么？赶鬼。赶鬼就是赶这些，就好像那法老的那个法老的最终的那个奴隶主可以拿鞭子来打你的，把这些东西赶走。但执政掌权的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赶走的问题。为什么？说你看这幅图啊，你能不能简单的把撒旦赶走，从你天然生命里头赶走？你天然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头长出来的，它的那个基因，属灵基因跟你这个天然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你天然的生命就带着这个基因里头，怎么赶走？赶走你就没有这个生命了。这执政掌权的也是跟这个类似，也是跟这个类似啊。圣经里讲过另外一个，所以你看但以理书里头，他讲到说，这在但以理书10:20，这就是那个天使嘛，对吧？天使啊，来跟但以理说，他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他在这里就讲，在这属灵的世界里头啊，你看
希腊也好，波斯也好，他们有魔君，魔君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国掌管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属灵的头嘛。那米迦勒就是犹太人的那个大军，像是国君，就是以色列人的天使长。所以你看没有，天上就有这样子执政掌权的。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说啊，某些文化里头啊，某些文化，比如我们中国人，你会发现啊，中国人当然你可能是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台湾，大家的不完全一样了，对吧？我们的文化啊，各方面有些东西受的教育当然不一样，但是某些就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中国人又有些共性，对吧？一些共性，你可能你在哪里都有些东西啊，那是中国人很特质的东西。这就是比较深层的东西啊，比较深层的东西渗入到人的那个身里面了，哇，这些东西就是肉体生命的一些特征，肉体生命的一些特征。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啊，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的天然生命啊是这样子产生的。以前呢我们只是在讲这幅图画，今天在讲这一个枝子在整个这棵树的这个地位。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要通过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以撒旦为首的这些属灵权势，他们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一般人呢想要去脱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只能在自己非常浅层的言语啊、行为啊、思想啊，甚至动机喜好，一般都不容易。或许你努力，你可以在这上面有些调整，但却不知道深层的自我意识这个价值观哦，都是被这些东西所塑造的。所以今天怎么样来脱离呢？我们来看一个，我们来对这个有所认识啊。在创世纪第四章三节，这里讲到该隐的事情。这个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先读一下。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身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星期五我们还查过亚伯的例子啊，信心的例子。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以前也讲过，他现在所讲的这个罪就伏在你门前，这意思还没有进来啊。这个罪是什么罪？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个罪是什么罪？杀人罪嘛，对吧？就是今天这个念头已经有了，这个杀人的这个灵把这个思想放在他里头了。神说你看他恋慕你，他想要得着你，但你却要制服他。你制服他就是把他压倒，不让他进来，不让他在你里面起主导，反正他失败了，这是一个外头的一个敌人啊，这个相对比较明显。但是还有一个敌人已经在里头了，请问那个敌人是什么？当我们人啊，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都知道啊，他为了对付撒旦的这个内心深处给人的这个定罪感，这个我们都不需要，不是说只是讲始祖的状况，或者该隐的状况。你就想的话，每个人啊，你要对付人深处的这种觉得自己不好不行，害怕在某些情况之下自己的不好不行被人看见，被人议论。中国人把这个叫丢脸，是吧？丢脸。美国人也有 lose face， 只不过他们对这个丢脸的这个观念啊，不像中国人啊，这是中国人我觉得相当那个啥的一个特性啊。我敢说各国各处的中国人对于这个丢脸啊，有个非常非常啊，就是说深刻的一个惧怕。这当然就是 shame， 说对了，这就是羞耻。但是中国人的理解，丢脸了，说这个东西啊没被人看见呢也还行，但是被人看见了，被人知道了，被人表现在人面前了，哇，这
车就丢脸了，对吧？中国人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当这个时候啊，人为了对付这种定罪感，对付了这要想定就对付这种用中国人熟悉的内心深处那种丢脸羞耻的那种感觉，人必须找一些东西来依靠，自我依靠啊，必须来依靠。有一些依靠东西我们觉得是就说是比较外在的，但这里头啊，当我们去依靠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该隐啊，这个其实星期五我们已经讨论了，所以今天就这个问题就并不难回答了。该隐他怎么样来对付自己那种就是自己不好被丢脸的那个感觉，他后来就是丢脸哦，他所献的让他觉着我辛辛苦苦种的拿上来献给神，那时候人也不多了，对吧？当众就那么几个人，我不知道，就还有你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讲到他的那个还有没有姊妹，应该有姊妹了，否则他们也没得结婚的了，对吧？所以但人不可能很多嘛，在那种情况之下别人看见了，别人可能又会告诉其他人，对吧？我们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如果该隐是中国人的话，一定有这种想法的，对吧？这种顾虑的，我如果不献也就算了，反正呢我没献，对不对？你不悦纳，献了以后不被悦纳，对吧？你说在过去的时候，该隐、亚伯、亚当、夏娃，每一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都有这种内心深处的这个羞耻和惧怕感。我们讲到亚伯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的，他怎么样来，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对吧？他那个时候不吃肉的，他完全没必要杀羊的，他也从来没见过他没有见过其他人杀羊的，那时候野兽也不会吃羊的，所有的动物那个时候还是吃什么，吃草的，菜蔬和种子果子，这是给人吃的，那时候草显然是营养丰富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他完全没有必要，他唯一一个原因他为什么杀羊献祭，因为他从亚当夏娃那里听到神用这个兽的皮子，不知道是不是羊，但不管怎么样用那个皮子为他父母亲遮羞，他或许并不太知道那个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是神所做的，他就照样去做了，他的信心就建立在这个事情上，神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那个他所杀的那个羊所预表的或许他还不太清楚的这位基督身上。但是该隐用什么对付，我们星期五晚上已经讨论了，他用的是自义。所以之所以外头有个敌人可以进来，里头有一个敌人早都已经在那潜在了，这就是人不知道的一个，这就我刚才所说的那幅图，我们在这里头要来对付那些来折磨我们的那些，比如说邪灵呀、骚扰那些是很容易的，那些是小鬼，真的是小鬼，大鬼啊他都已经在你里头，你还不知道他在那里头，但是这个大鬼可以引入其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西，就好像撒旦是最大的，他一旦进入到人里面，他就可以引入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亚当夏娃觉得自己不像神的那个感觉啊，没有那个定罪感，请问这个自义能不能进来，对吧？他为什么需要自义？该隐为什么要需要自义？他是用自义来抵挡那个定罪感，他没有想到当用自义来抵挡定罪感的时候，定罪感不但没有除去，又加了自义，加了自义又加了凶杀的灵，加了凶杀的灵过后还加上他自己对自己的咒诅，一个就又一个又引进来了。但他有没有意识到自义这件事情有这么不好， 这叫做执政掌权的厉害就在这个之处，他把你都控制了，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服务于他，但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一个自义的灵。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天上执政掌权的，他有其我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就意思我是说他通过一个可以控制很多很多的人。那我们想，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每个人，你到底用什么？就好像这幅图画里头啊，你看没有，自我依靠，你到底用什么来建立起天然的这个自我？我们想过没有，每一个人，你用什么东西你来对付自己内心深处觉得我不好不行怕丢脸那种羞耻的那种感觉？我们用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想到的是外在的，其实啊，外在的还是过后的依附在另外一个内心深处内在的一个东西。用什么其实很常见了，有的人用什么，我的政治，我的公益，所有啊，你很看重良心，然后你觉得我这个人我很正直，我很诚实，我很不错，对吧？这样子的就是在依靠这个东西在建立这个自我。如果你会发现啊，人的当然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啊内心在依靠这种正直公义，就是他觉着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做人非常重要的，其他东西可以损失，这个东西不能损失，所以他做事把这个原则啊，内心不知不觉把这个原则摆得非常高，这样的人当然容易被良心定罪了，对吧？但是呢做事情就比较有准则。如果今天啊你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更不要说中国人不同的中国人啊，其中有一些人都是这一类的，你放在一起你会不会发现他们比较相似啊？他们做事比较相似啊，做事的原则，对吧？他们比较相似。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一种啊，你已经用这种自义，这是自义的灵，用自义来维持自我，来建立自我，来对抗内心深处的这个定罪感。所以你不知道你一生在做什么，你觉得这个很好啊，正直公义很好啊，我为什么我可以觉得我比那些小人要强呢？因为我做得好啊，对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哦，这个就是在为这个自义的灵在服务。这个天然这个肉体啊，它长在这里头，它需要有力量的，它需要有力量的，对吧？这样一个东西它必须有支撑的。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啊，我为什么在这里黑色的光环啊，黑色的光环就是说，当你来依靠自义来建立自我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在服侍自义这个灵。自义这个灵啊，它不是那么简单你可以赶走的，其他东西那个来折磨你的灵赶一下就走了。自义是你这个整个生命天然生命的其中一个特质，对于某些人来讲它就是这个特质，你把它赶走了就没有你了，没有天然的那个你了，这个是赶不走的。但是呢，当你发现你在天人当中，如果你是属于这类的人啊，你一生你在服侍谁，你就在服侍自义的灵，间接的就在服侍撒旦，对不对？为什么服侍撒旦？因为是被内心的定罪感所驱使之下来做这件事情的，如果不是服侍他，如果不是听他的话，你干嘛需要这么做呢？如果没有定罪感，人需要不需要自义？因为自义是跟骄傲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意思说，一个人可以凭良心做事情，但需要不需要自义？为什么需要自义？因为有定罪感，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不好，因为证明自己有价值，这就是天然生命的特点。 所以自义可不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没有救恩啊，自义如果没有陷入到那个该隐的那个地步，相对还是好的。但是在天然人里头，你就知道啊，没有人能够脱离那棵树的，所有的人都在那棵树上。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来没见过法老，有些人也没见过他的高级长官，但你在那里做苦工的时候，你人生在辛苦，最终在服务谁？服务法老，服务他的那些长官。同样，当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公义和正直的时候，你就在服务这种高阶层的邪灵。而且在这里哈，大家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今天依靠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依靠意思是说你用它来建立你那个自我，天然那个自我。这个你依靠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你的捆绑。就像那时候说的，这个就是别人可以控制你的那一点，你所有你最大压力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受威胁的时候。很显然吧，因为你靠着这个建立自我，如果这个东西要垮了，或者有一次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被别人都看出来你这上面不行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不是最大的压力的时候？所以你依靠这个就成为你不但间接在服侍这个高阶层的邪灵，你还直接受他控制，你的人生的痛苦就是源于此。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你靠正直公义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啊，就做事非常非常有原则，非常非常有原则。但还有的人呢，就原则差不多就行了，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还有的人就原则差不多就行了，那显然这种原则差不多可以去打折扣的，那个这个公益政治就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中国人呢，总体来讲呢，就当然中国人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但是你如果拿中国人总体来讲啊，中国人比较重啊实惠了，原则就为什么中国人不守规矩，就这个原因嘛，对不对？规矩那个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对不对？这是可以那个自古以来中国人这个规矩都是人定的嘛，对吧？那就可以改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用这个为最高的原则的。有的人呢是很清晰，你某一个是你天然那个我所建立的，你通过认识这个你就可以认识这个人的特性。还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有没有人用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啊？有的时候是有好几个哦，真的好几个聪明能力，就是这个可以是学习上，也可以是做事上，就这一类的能力、技能，对吧？知识等等等等。我为什么就对前者来讲啊？如果我现在是把这个就是明显的划分，有的时候这两个是交织在一起，或者某一个更重，某一个轻一点，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依靠的是这个，他觉得我如果聪明，我有能力，我做好啊，这个我就觉得我不错。那个原则嘛，差不多就行了，只要不违背我的道德底线就行了，对吧？有的人就是这样，他注重这个东西，他觉得自己行，就是这个。那这样的人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也是在服侍这方面的一个东西，他。其实这些东西哦，都有点是或许都是一种自义，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形式，但那个可能还不是义。这种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当你的聪明和能力被挑战或者发现不够用的时候，就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就你一定能够看出一点啊，在天人里头，你用什么东西来建立这个人，这好像是你最强的地方，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最弱的地方。因为这一点上一旦受到损失，
就可以完全倒卖你。这就是这些邪灵可以直接控制你的原因。你以为你最强，因为你要靠这个嘛。如果你不聪明，没有能力，你肯定不会靠最聪明和能力。但是你可以靠第一个，那第一个就把你控制住了。如果你不是在乎第一个，你在乎第二个，聪明和能力，这一个就变成你致命的弱点。所以大家注意到一点哦，天然人要建立自我，他一定要依靠什么东西来建立。背后呢，这个就是你真正的那个偶像，你做一切事情就是在服侍他，而这个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弱点。你比如想一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啊，如果别人说你不好，你最怕别人说什么？如果你觉得丢脸，哪方面你最怕丢脸？你最怕丢哪方面的脸？一定是你内心里头依靠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一个如果被别人发现你不行，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发现你不行，哇，这个压力就大了。有没有人用自己的性格、人格魅力？就是有的人啊，他很会说跟人那个什么，就这种情商吧，对吧？就是情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他跟人一那什么，对不对？他可能做具体的某些事情，但这种人绝对适合于做管理的，对吧？做管理的，中国人在美国往往就是做第二种，对吧？打工嘛，对吧？都是做具体的这个工作，在实验室里待着，对不对？然后去做具体的事情，但是做管理都变成什么了？都是印度人，对吧？计算机往往就是做中管高管的印度人非常非常多的，对吧？但具体做事的就中国人就多了，不是绝对的，但是这有很大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就有的人在用。性格、人格魅力等等等等，还有的人呢，抓的东西可能就比较短暂一点，颜值、身材，这个东西确实保持不了太久。但是有的人呢，之所以觉得天然人，自己比别人有价值、比别人行，靠的是这个。也有人呢，至于财产和权力啊，这其实还是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一个。其实基于前面的某些更内在的东西，你如果获得了这个，就好像权力这件事情啊，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这样子的人啊，就是有的人啊，他喜欢啊一种把人能够控制在手的那种感觉，就是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其实你在学校你做老师。当然你在公司做 manager 更是如此，就是更是直接的。在学校做老师也是你有相当的一些权利的，这是在学生上身上的权利，对吧？但是有些人呢，你就会发现啊，他有权利他一定要用的，因为他用那个东西就可以控制你、左右你，对吧？他会有意识的去用他的权利去控制人，让人。你为什么你得这样去做？因为你知道你在某些事项被他所控制。但还有的人在这上面就基本上没什么概念，就意思说，你虽然有权利，但不觉得像我如果觉得用权力去控制另外一个人，这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一件事情，所以注定了是不可能去做管理的，对吧？因为你基本上你的想法是说，你必须。赢得对方的自愿的去一种尊重，就你比如说学生听你要想让学生听你的话，那你是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具体这样子我是为你的好，比如说我说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让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你有的事情上我也不太计较，有些事情必须要这么做，这是为你的好，对吧？然后让学生慢慢有这么一个，他也认识到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一些事情他会去做，但是就不会说是用个权力要把人控制在这里。有的人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他用这个？ 有的人为什么对权力那么热衷？哇，这就是他达到一个程度了以后，其他人就被控制在之下，他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有能力的这种感觉。有的人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这都是天人的。但这样的人最怕什么？最怕就是失去权力。在中国有时候有个笑话，就是说是错把什么平台当做能力。他什么意思啊？就有些人他在某个公司工作，他是一个大公司，在那里头他做一定职位的，他一出去啊，别人都对他非常那个尊重。哇，他后来他不管什么原因离开原来那个工作，他以为原来那些人是因着对他，人家是对着你的平台，你所在的那个平台，你一旦离开了以后，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他才醒悟过来，这叫做错把平台当能力。所以你看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用来建立自我的。这种人过后心里会非常非常失落，就会大骂世态炎凉。对不对啊？但是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原来在依靠这个。这些东西哦，人类比较共通的那些东西，我在今天特别指的那种，比如说自义，在该隐里头，这个就是那种属于这一类执政掌权的，控制很多很多人，而且人都不知道自己被控制，而且人都在那里甘心情愿的服务于他们，一辈子服务于他们的这类的东西，这不是能够赶得出去的哦。那怎么样？其实这里头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啊！我用这有些经文来结束。格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开始，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智慧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啊，可见你们门招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诗篇八篇第一篇，就第八篇，这里头讲啊，耶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为什么用这些东西解释这些经文？其实他就告诉我们答案在哪里。这些东西不是你赶得走的。有些人以为这种东西就可以赶走，所以要求我们去赶，但这些东西不是赶走的，这些东西是你要放弃的。自义，我觉得自己对，我觉得自己行，这能赶走吗？你天然这个人就是靠着这个东西，这个赶走了，你这个人就不见了，天然这个我就没了。所以这个不是赶走的，是你认识到这个东西不好，你是被他所控制，你被他所左右的。为什么有些事情别人不能说，一说就受不了？因为你靠这个。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智慧的，如果被别人说你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说你有智慧，你说最乐滋滋的；说你没有智慧，要不然你就拼命否认。如果你没办法否认，就是最大的痛苦和定罪，是不是？
这种东西怎么来改变？让你要放弃所建立起来的天然这个自我。所以说按着肉体，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让我们不再去依靠这个东西。当这个说依靠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觉得是啊，依靠，我没有依靠人呀，我没有依靠什么呀 No， 这个天然这个我它被建立起来，我们是讲的深层的这个依靠，它靠什么东西？那个是高阶层的邪灵哦。但是你不再依靠它的时候，它就没有力量了。你不依靠自意的灵的时候，你不依靠自意的时候，自意的灵就在你这里得不着力量，它就软弱了，它就软弱了，它在你身上就没有控制你的那个能力了。但是你服侍它，这个寄生虫就越长越大，越来越强，它就控制你的能力非常强的，把你整个的思想可以扭曲，你就看不到其他的事情。所以这里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不是你强，天然的那个人相反要让他死，这样子才能让基督成为我们所依靠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在我们认识天然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也借着能够认识，我们可以真的是一心想要离弃这个生命，想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